但是就第九会的正门而言，它又是一个正道的起点。你知道这个离世间品第三十八，它这个法义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了，世尊呢在普光明殿坐莲华狮子之座，坐在莲华狮子之座。我们知道这莲华代表着意义是丰富的，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也用莲华，它代表着一种生命，也代表着整个佛法，也代表着修因切果的全部的圆融，也代表一种生命的实现。坐莲华狮子之座，那个时候世尊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每一会都在描述世尊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那种威光显赫的样子。那你看看这一次他显现的是什么？他不是显现妙悟皆满二行永绝达无相法住于佛住，这个将句点得佛平等到无障处不可转法所行无碍力不失意啊，普见三世身恒充遍一切国土，据点智恒明达一切诸法了一切行尽一切疑无能测身一切菩萨等所求至到佛无二就近彼岸，据点具足如来平等解脱正无中边佛平等地净以法界等悉空界，祭奠与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神树菩萨摩诃萨聚，画一个分号，皆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从他方种种国土而共来集齐聚菩萨方便智慧，据点啊，什么样子？这些十方来的这些菩萨他们的性德是什么呢？刚刚讲的是佛的性德，是不是？现在他的性德是什么呢？所谓善能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住菩萨法，据点善能观察一切世界以方便力普皆广义，据点善能观察涅槃境界思维筹量永离一切细论分别而修妙行无有间断，据点善能摄受一切众生，据点善入无量诸方便法，据点知众生空无所有而不坏业果，据点善出众生心使诸根境界方便种种差别即能受持三世佛法自得解了无为他说，据点于世出啊，于世出世啊，一世出世无量诸法皆善安住知其真实，据点于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习善观察知无有二，据点于一念中悉能获得三世诸佛所有智慧，据点于念念中悉能示现成等正觉令一切众生发心成道，据点于一众生心之所缘习知一切众生境界，据点虽入如来一切之地而不舍菩萨行，据点诸所作业智慧方便而无所作，据点为一一众生住无量劫而于二增其劫难可执意转正法轮调伏众生绝不堂间，据点三世诸佛清净行愿悉以具足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切如来以无边劫说不可尽，据点然后其名曰普贤菩萨普眼菩萨普化菩萨，以下是菩萨的名。好，这一段经文要引这段经文的原因呢是要引这个法会开始的殊胜以及种种性德。法会开始的时候世尊他在普光明殿坐莲华狮子之座，妙悟皆满，所有的妙也是讲全的意思，悟都是讲实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我们这个修行里头，权跟实它是要同时存在的。权就是权力，那个权是权宜的意思，实是本体在的实实在在的意思。我们的自信是实，我们的自信是实，我们的如来自信是实，我们那个不可说，没有办法描摹，无相无色，没有任何可以表达叙述的，那个是我们的实相。可是所有的表现出来的东西都称为权。我们今天表现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肉体，是我现在的权。我下一辈子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样子，我下一辈子可能比现在长得更庄严，那也是权。我下一辈子根本脱离这样一个东西，我是权，回到了实里头去。我们的生活里头也是一样，实的是说，哦，我们看一个人，我们看一个孩子，我们你看，我们对一个小孩子讲说，我们知道这小孩子成绩没考好，我们实实在在知道他成绩没考好，可是我们就跟他讲，你实在成绩都一直都考不好，从一年级读到现在，我就没有看过你考好过，你很实在，你学了佛，你自己以为自己很实在。但你那个实是不懂得权，你那个实里头不懂得的权，在世间法里头，这个实呢也会造很多的业。哎，可是你必须要善，要有美。善是什么？读书读不会，也不是只有你，不要那么难过。那哪天怕病的后，学我妈妈教我那一套就行了。我小的时候书怎么读也读不好。也不是读好，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去学校就是要去读那个分数的。我从小智慧就很高，就不为分数而来打转，所以甚至要考试之前也不晓得说复习完了以后跟考试有关。你看这种大糊涂，所以一读到了几年来都是读后面的。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的就是有人在这个家母的面前在谈，哎，你们家小孩子成绩好不好啊？这种话，我一看到了，我都很担心。后来，哎，我发觉我母亲很不错，我母亲囡仔人，若要读书就好啊，我打拼就好，读几名了要紧，那肯读书就好了，肯努力就好了。读几名有什么关系？哎呀，我觉得可爱，这母亲实在可爱。哎，她很，你说她不真实吗？哎，这是从真实到善良的程度里边，啊，这几乎是很美的，爱就是这么美，母爱、父爱、师爱，都要这么美，才是好的。好，所以我们讲妙物皆满了，权跟实都皆满了，二行永绝。什么叫二行永绝呢？那个二呢，就是不二的意思，不二之行永绝。你到佛光山去，一进门有一个不二门，看到没有？佛光山，高雄那个佛光山的山门上面写了三个字不二门，那是什么？佛就是告诉你，实际上只有一个大圣佛法，没有两种佛法分大圣小圣的。真正讲小圣也是大圣佛法，只有一个，没有二圣。佛因为每一位众生根基不同，开示的方法不同，但是是不二法门，是不二的。人世间甲跟乙性格不同，程度不同，学习的方式不同，学习的态度不同，进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各有他们自己的千秋，成就他们自己的才华，是不二的。他们成就以后是不二，所以二行永绝，没有那种对立，没有那种差别，二行永绝。达无相法，住于佛住，他呢就不受这种有相的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把我们束缚住了，所以是达无相法。 我们如果什么事情只看到表象的相，色相的相，看到人家给我们好的脸色看，我们就高兴；看到人家给我们不好的脸色看，我们就不高兴。我觉得可能有问题哦。我们呢，活在人世间，很多人给你鼓掌的时候，你就很高兴；有少部分人给你鼓掌，大部分人不给你鼓掌的时候，你就很忧郁。我看这也有问题哦。你一定要注意打无相法，不要被有形的现象的东西牵着你的鼻子走。这才是注意佛住，是佛住，是如来注意佛住啊，得佛平等到无障处。你看，得到这种心平等到没有障碍处，不可转的法，得到不可以被，不会被转，完全做自己的主人，所行无碍，力不思议，普见三世，身横遍横冲遍一切国土。你看，他又是平等的无碍的啊，那个不可转是禅定的，所行无碍的啊，那是真正心灵的真正自由，这个心是自由明亮的，力不思议，那是不可思议的，普见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全部通通都敲破了，时间的相也被敲破了，你入于真实面，所以身横冲遍一切国土。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当时在普光明殿说法，其实也是等于在十方法界这个佛身同时都到的，就好像这个光明一亮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是通彻光明的，是一样的，所以身横遍一切国土。所以这样看来，过去呢，郑老师也曾经这样很心里面也思考这个问题，我到底是到禅宗的弥勒内院去，将来啊龙华会上当来下生哈、啊，然后再来成就那条路好，或者到极乐世界去好，极乐世界就不用来啦。可是后来读清楚又发觉，极乐世界也要一样各以一格啊，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也是要都一样，都要回向，这很奇妙的。可是呢，那这两个总是不同，修禅的人往那边走，修极乐的往那边走。可是我过去差不多几年前，我还是这么想。那我看我这个功力啊，还是修净土的比较有把握，所以修了禅，回过头来禅净双修，主修净土，跟师父啊注意这个气血这个净土。可是有一天我就想清了一件事情，你真正能够到极乐世界，也一样可以到弥勒净土，一定可以到的。怎么说呢？你修了这个极乐净土，你没有注意到，你说极乐净土念阿弥陀佛，我请问禅宗他们有没有念阿弥陀佛呢？禅宗过堂的时候不就是在念阿弥陀佛吗？他也在念阿弥陀佛啊。哎，可见这是通的。那怎么通呢？像自来水一样把它接通，电线这样接通了吗？不是，身横冲遍一切国土，是这样。所以像你现在在这一个讲堂里头，我们在这里说法啊，听闻法，在这里我们很殊胜。你要注意，你的殊胜不是只有在这里，极乐净土也有，弥勒内院也有，十方诸佛都有，你去都在一刹那之间，就在那个净念里头你都到过。你说我没有去啊？不，你是到的，他就在你的心里头，而你的心就横摄，这个关系是反包的关系，是无量无边十方法界，你的心可以回过头来跟它相应的，是反包的现象，所以是可以到的。所以身横冲遍一切国土，好，这是第一段。你看第二段，智慧智恒达 智啊，恒明达一切佛法，了一切行，尽一切疑，无能彻身，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到佛无二究竟彼岸。你看这一段，他讲智慧，全部这将他是明达一切诸佛法，了一切行，尽一切疑，那疑呢也都破了，无能彻身啊，你没有办法测量他的身，就像普贤菩萨在前一会普光明殿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到普贤，大家都没有看到普贤。后来普贤说：“普贤，你现出来给大家看看吧。”普贤才看，但是普贤现给大家看吗？不是，佛用他的威神力帮助了大家看到了普贤，是如此的。看普贤当然是要练转了以后才能看到普贤，所以无能彻身，一切菩萨等所求住，到佛无二究竟彼岸。这个地方有一个点，我们要特别再把它说一下的。我们谈过几次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样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翻成它的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嘛，是不是？请问你究竟对大智慧到彼岸你自己了解多少，体验多少？摩诃是大，大是空，空是清净，是宽广的意思。智慧就宽广了以后，就可以把事情看清楚。到彼岸就是我们成正等正觉，这解释可以考100分，到时候你一点正也没有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所以听起来好像很好的东西，最后一点作用也没有。难怪佛要这么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因为你听了没有用，我也常常感觉到不受用，我也常常感觉不受用。哎，可是慢慢你会体会到，必须有受用的方法。它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给各位举过例子的。我说，色火，色的这个波涛汹涌的河，那个比喻。就是我们真正要到彼岸的比喻。你日常生活里头你要注意，你看啊，我从头再把它说一次。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跟一群人去河里头去抓那个蚌，但是那一天河水不断的流，追鸭还有这个浮萍，它就不断的这样游过去，可是我一会儿就晕了，就倒下去了。好在有人马上把我拉起来，然后拖到岸上去。他说：“你坐在这里，你今天不能下去，水鬼看中你了。”你在这里，我就坐在那里，我想了很久，其实不是，是这样走的晕了的。你看看坐火车，两部火车在错车的时候。你这个车子没有动，旁边的慢慢走，你会觉得你好像也在走，原因是因为它会使你晕眩。那么好，如果你要过一个河，我们是要到山上去工作，像这种夏天下一阵暴雨，汹涌波涛的山洪爆发了，水很大，那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宽广的渡口啊，河面比较宽广的，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汹涌，但还是很急哦。那么找对地方了以后，大人会拉着我们小孩子的过去，我们一直要到差不多16、17岁以后，我们才可以独立的过河，而且过河一定要注意，哪一个可能有时候还要手里头拿一个拐杖，要学习过河。这个过去我小的时候。我祖父拉着我过河，他就讲了，记得一定要找一个不湍急的波涛，不是很大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很宽，比较宽，你才能从那个地方渡过去。那你要走过去的时候，眼睛不可以看河面，一个一个的波涛，汹涌的波涛，一个个的山上冲下来的树叶啦、木头啦、腐败的木头啦，不断的下来。你如果看那些东西它在动， 那你很快就会晕眩，就会倒下去。要注意，决定了一个地方以后，看好的地方以后，就要渡过去，那就看对岸，树一个目标就是对岸，不可以看河面，要一步一步的渡过去，要步步为营走过去。然后他拉着你，然后如果有人拉你，你将来要拉人要怎么拉？边走边跟你讲完了以后，拉着你过去，常常都是这样拉过去。大一点以后，我们自己也会涉水了，我们也懂得照顾小的了。那么这个道理，我的祖父会回过头来跟我讲，其实人生也是一样，人生就是这样。你看吧，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想做决定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啊。你想在家庭里头，家庭的意见也很多，就像波涛汹涌一样。在你的人生里头，顺顺逆逆的事情也像波涛汹涌，人生也是一样，过这条河，有顺的，有逆的，有起的，有伏的，是不是？飘下来的种种的漂浮物很令人晕眩，也许飘下来黄金也不一定，令人晕眩，是不是？看了一条黄金啊，怎么会浮在河面上呢？赶快伸手一去抓的时候，就觉得就滑下去了，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你要做个决定，做个什么事情呢？各种不同的意见，你的人生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来，你要注意，你把你的目标系在那个人生最后必须去成就种种的性德，种种的这些啊，我们自己应该修行的。然后这些东西你不要看它，顺与逆你不要把眼光一直放在顺跟逆、得跟失、高跟下、贵跟贱那个波涛汹涌里头，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比较能够跨过去，而且你也比较能够达到你一个最后远程的那个目标，你的人生也会幸福，你的事业也可以做得好，你的整个修行要达达彼岸也比较能够有把握。所以我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就看那边。有时候这样子你会比较，这样比喻你会比较生动一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波涛汹涌的那种河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波涛汹涌的河不见得一定是罗龟贵一关汹涌的山洪爆发的，有的是清澈见底的河啊，不断的流过去，你看的底下都是黄金条块啊。当心呢，你所踩的是那种地方，你不要一看了以后就一直低下头不往看那个最后目标，悔不当初哦。就是这些事情渡这条河，所以常常把这件事情当公案来参，请记得常常把这件事情当公案来参，你会有成就。其实你来听郑老师演讲，你最有收获的就是这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都一个个都奠基到佛经里头很重要的佛法上，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些东西。如果说法不教行门，只教法义是不够的。行门是刀的刀锋，是斧的锋利的地方，没有它，这个斧再重再大，不能起大用。你注意这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一塌糊涂，很紊乱，请注意，细心塑招，不要细心塑头。这我讲过吧？再讲一次，好像大家没有点头，我就再讲一次。你看看，如果照我们上次讲过，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贵国，请问什么叫黑风？是不是？于朝恩问药山禅师这么问，药山禅师活过来问于朝恩，你怎么会笨到愚蠢到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于朝恩是不是勃然大怒？于朝恩勃然大怒以后，正要喊出来的时候，他跟他讲：“子，停一停，此黑风是也，这就是黑风。”好，我们知道黑风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讲八风吹不动端坐子几年的 那也是黑风啊。有人逢迎你，其实是黑风；有人激怒你，是黑风；有人讥讽你，是黑风啊。有人呢，这个批评你，就是黑风；有人用力啊来引诱你，那是黑风啊；有人用败来这个恐吓你，那是黑风。当这种黑风来，让你觉得漂浮不定的时候，这阵黑风正在吹着你，你的什么？正在比着你的菩提树，正在吹着你的菩提树。要注意，在吹着你这人生的时候，心不要系在树梢上。你系在树梢上，就会动得很厉害。要把心怎么样？系在树头，那里是很稳的地方。请记得，你能如此，那是有智慧的，也就是无二究竟彼岸。你要渡到彼岸，有很重要的一种法门。那么好，具足第三段，具足如来平等解脱，正无中边佛平等地，尽于法界等悉空界。这里讲佛平等，是讲佛平等的。这个平等，特别是正无中边啊，那么这个佛平等地，既不是在中间，也不是在两边。他很怕你啊，说你不要边界，那我好像这一边也是边界，那我站中间可以不可以？不，那个中间也不可以，因为你是超越的，才能把事情看清楚。什么叫中间？中间是妥协出来，变成一个不得已的最愚蠢的方法之一啊，经常都是如此啊。两党在那里争，争到最后就妥协一个对大家都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无中边，不从中边立，是不是？但从心上行，他是真正超越出来，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真正去做一个智慧的一种关照，他行的，那才能够真正进入佛平等地，尽以法界等悉空界啊。那么等啊，于悉空等，虚空等是没有吗？不，虚空等是容纳一切，叫虚空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虚空等是容纳了一切。最怕是我们的心容纳不了，我们容纳不了人，我们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我们容纳不了我们自己有一点挫折。现在不是，现在尽以法界等悉空界的时候，一切都能容。我们人世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容，就是不能容。我最近在车子上有时候经常打开这个收音机听一听，都在讲两性的问题，从性骚扰谈起啊，从男女的这种不平等谈起啊。我觉得也讲了半天啊，他似乎不是真正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讲出来。两性应该平权，应该互相了解，应该互相尊重，应该互相互爱。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到，我们应该去帮助达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发觉从头到尾的节目都在挥烂批评嗔恨心，而且讲了一些话几乎有一点点过了头，过了头的时候就有点三三八八了，这就不好了，失掉理智了，这就不对。我们应该更积极面去促进这件事情的发展，而不是只有批评。而且讲了一些话，我认为叫做什么？不要骚扰，只要高潮。这什么东西我也听不懂，这种东西连似是而非都谈不上。我认为那种东西我们不清楚。我觉得我们要的是真真实实的，男性要去学习，女性也要去学习，这才是国家之法之福，社会之福。他讲这是共命鸟，是共一个生命的。这共命鸟就不要用那两只头老是去修道，那这自己就完了，是不是？一定是他要互相了解。 才信的。所以这个具足如来平等解脱正无中边，佛平等地，净于法界等虚空界。男性要去宽容，女性也要去宽容，但要了解与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具。佛在这里有这么十方的啊，百千亿那由他佛刹微尘数的菩萨通通都来了。那这些菩萨具有什么性德呢？你看连一个菩萨来都很庄严的，这里面呢都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构从他方种种国土而共来集，悉具菩萨方便智慧。后面是他们都当证得正等正觉的菩萨，而且呢他们都悉具菩萨方便智慧。各位，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参与这个法会，各位，我们不是高攀，我们也是菩萨，我们也是菩萨。今天大家都在这里做菩萨，回去是不是要做菩萨？我不晓得，当下你是菩萨也是佛，那么多具有菩萨方便智慧，你现在也都在绽放着你的方便智慧。嗯，所谓这些方便智慧是什么？是所谓善能观察一切众生，以方便力令其调伏诸菩萨法。这你很清楚的，善能观察一切世界，以方便力普皆往矣，这也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方便到一切世界，你都愿意去那里。往矣是什么？去拜访。拜访做什么？那就是要以方便法度群生嘛。那么善能观察涅槃境界，那么思维筹量永离一切细论分别，而修妙行无有间断。这个呢主要是涅槃知道啊，自己无所住，无所住是没有足执着的意思，知道终究人生有相的有形的东西你根本带不走的。所以嘛，以前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白居易来问了客禅师，是不是来问的问法是这样问的啊？客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啊？未若梦是浮生事，为何浮生在梦中？这问一个浮，就是为了问一个人生如梦啊。可是了客禅师怎么问呢？怎么答呢？来时无机去无踪，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踪迹，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踪迹，来时无机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你要注意，人生是这场梦，只是我们要做一个好梦，这个庄严的梦就如此，也要珍惜它，但我们也知道它是梦。所以我们知道能够善能够观察涅槃境界，一切回到了平衡，思维筹量永离一切细论，这些细论就世间法的东西都是细论了，一切细论分别啊，而修妙行无有间断。你看在这善能摄受一切众生，这是一句。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有善巧，能够全移，所以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各位也是能摄受一切众生的。你跟你的朋友讲，哎呀，即使学佛很好，你试试看听一次嘛，你去听一次不行你就不要去嘛。哎，他听一次以后他就来了。我相信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大概也不是第一天开课的时候这么多人吧。哎，你也可以试试看。哎，如果再来的话，我们就请他坐地上，我们还有位置，地上坐。这个注意的是，我们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善入无量诸方便法，我们也能够种种转变方便的法门来这个摄受众生，知道。啊，众生空无所有，而不坏业果。哎，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众生空而无所有， 本来是这样，是涅槃，是自信的，但是也不坏业果，我也不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去重视业果的问题。业果的东西是不可以坏的，你还是要很光明很积极的注意业果，知道好好的修行，知道好好的去珍惜这些福报，知道上报数重恩，知道下济三途苦。有一天大概是我在这个中正理工学院演讲，华视把它录出来播了三次，感恩以祈福，听说好多人看了，好多人打电话来说他很感动。其实我讲感恩是讲感什么恩？感数重恩呢、大家都很感动。要感哪些人的恩呢？第一个感父母恩呢、感师恩佛恩呢、感众生恩呢、感国恩呢。就是讲这些恩。这个我的老师啊，刘真教授，老教一家了，他看到了打电话来，讲得真好，尤其是感恩，太好了，就是太好了。不是我讲的好，是佛法好，佛讲的好，四宗恩要感的，你仔细去想想，真的要感恩的。所以我们知道不坏业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重视人生这一段业果，还是要重视。所以千万不要学佛学完了以后变空了，那种空是断灭的空，那是错误的啊。好，我想时间已经到今天了，就讲到这里啊。